好，感谢神。我们上一星期有跟大家分享说，我们今天是活在恩典的时代，是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主耶稣奉差遣向我们所宣告的大好的信息。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以后，他就带着圣灵的能力来到加利利传道。他所传讲的第一篇的信息就是宣告神的国近了。这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震动的信息，这等于是在当时的世界向当时的世界宣告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到了，世界的救主弥赛亚降临了，那天国的君王驾到，神的国介入了人的世界，神国的降临带下了神的喜年，喜年赦免、释放与自由，不再只是一个盼望，而是透过神国的降临，真实的成就在这个动荡不安、充满着欺骗和谎言的世界里。随着神的国大有能力的扩张，我们将在今天这个时代看见更多的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会背主导文，其中有一句就是愿你的国降临。如果我具体问，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可能很多的基督徒只会耸耸肩，好像又明白好像又不明白。今天我们就要来具体的谈一谈神的国降临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今天这篇信息会比较的抽象，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有点担心，我觉得不像是讲道，好像是在上神学课。虽然我在神学院里的时候，老师一再提醒我千万不要在讲台上教神学课，我也谨记老师的教导，但是因为有一些的观念我希望能把它讲清楚了，因为这个观念如果我们不明白，其实会给我们对基督徒的实践的里面、基督徒生活的实践的里面带来很多的误解。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能够跟着上我的节奏，今年一年的信息都要建基在今天我所要分享的这个神的国的神学的含义上。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这样记载，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圣经的里面，神的国是耶稣传道和教导的核心，是耶稣所宣讲福音的焦点。哪怕只是这一点，我们很多基督徒心里面就咯噔了一下，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什么时候有讲过神的国，基本上是没有的。但是你会发现耶稣所传讲的福音好像跟我们所讲的福音有所不同，他的焦点都放在神的国这个主题上。神的国在马太福音中被称为天国，那是因为马太福音的对象读者主要是犹太人，那么传统的犹太人出于一种对神的敬畏，他们避免直接称呼神的名字，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会用天来代替神。所以呢，天国和神的国意义是一样的， 是可以互换的。马太福音的焦点就是天国，在马太福音里面充满着大量的关于天国的教导，从一开始耶稣的家谱就呈现了天国的应验，耶稣所做的比喻启示出天国的样式，而八福是天国的应许，登山宝训是天国生活的伦理教导，而主导文呢，主导文则是耶稣教导门徒来祈求，那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就是愿你的国降临。耶稣在加利利所传的第一篇信息就是向当时人来说，来宣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神的国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什么？神的国意味着以神为君王，接受神的统治。在今天我们这个非常崇尚民主的时代，用君主制度来描述基督教信仰好像有点不太合时宜，因为我们尤其中国人接受过几千年皇权的统治，皇权对于我们来说就意味着是封建，是落后，是独裁，是集权，而上帝恰恰就是要用君主统治的概念来启示出上帝的国的统治。上帝的统治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是不受任何所谓民主的限制的，是不受任何所谓司法独立的限制的。神的国要求神的百姓完全的顺服，只有这样才能够享受在神的国里所赐下最大的福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待了多久了，今天这篇信息我希望你可以回去以后多听几遍，因为不太可能听一次就懂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做一个明明白白的基督徒，我们想要抓住基督教信仰的精髓，我们就必须要明白国度的启示，信仰里面关于国度的启示。国度这个词，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有两层的含义，因为有的时候我必须讲到原文的它的意思才能够帮助我们为什么当时的作者用这个词，上帝启示他用这个词来呈现信仰的内涵。国度就是 kingdom 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呢有两层的含义，一层呢是王权和统治，作为一个君王，他的王权他的统治强调的是这个君王的荣耀威严与全能透过他的统治体现出来。所以当这里讲到国度的这一个层面的时候，他强调的其实并不是一个国家的范围，他并不是在讲到一个国家的范畴，他讲到的主要是这个君王，因着这个君王的治理，因着这个君王本身的威严和全能透过他的统治体现出来。那第二层的意思呢就是国土领域的意思，强调的是君王统治的领土和管辖的范围。所以国度这个词主要是在谈君王的统治，其次才谈到的是君王统治的范围，也就是他的领土。所以神的国首先指的是神作王掌权，彰显他的荣耀威严与全能，其次才延伸到神统治的国土和领域上。 所以神的国，我知道这点很抽象，我讲起来我都有点担心，不过没问题。我希望这样讲过以后，因为在透过今年一年很多的诠释，我希望大家能够渐渐的能够去明白神的国的这个意义啊。透过刚才神的国，国度这个字的两层的含义，一个是王权统治，一个是国土领域，让我们看见神的国两层的含义啊。首先在这两层的含义的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什么叫做抽象的概念呢？就是它并不是指的是一个具体的国家。一个具体的国家有政府，有国土有政府机关，而这里讲到的这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强调的是那个王的掌权，也就是神的掌权。从这个角度上讲，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就是神在哪里掌权，哪里就是神的国。对于我们来讲，你说哎，神的国在哪里掌权，哪里就是神的国，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我们来说，什么叫做活在神的国里？活在神的国里就是不在乎我活在什么地方，而在乎我的身份，我是神国的子民啊。举个例子，就有点像今天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中国公民。我之所以称为中国人，不是因为我生活在中国，而是我有一个中国的护照，我是一个中国人，这种概念。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神国人，不在乎我们活在一个地方叫做神国，而在乎我们有一个身份，我们是神的子民。这个是神的国现在的层面。那神的国呢，还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刚才我讲完了神掌权，指的是比较指向的是这个抽象的概念。接下来是神国的领土，比较指向的是这个具体的概念，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哎，神国是有领土的，是神有一个国家的范围的，也就是指的是神国有一天就会像地上的国一样，它是一个具体的实现，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于今天我们的人来，对于我们来说，活在神的国里，就像这么说吧，就像我们这边如果有老人家，他是中国人，他一辈子在海外打拼，为了要供养家里面的人，怎么样？然后到老的时候，我想叶落归根，就怎么样？回国养老。这是指的神国未来的层面。神的国有两层的含义，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是无论我在哪里，因着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因着神的权柄在我里面，我接受神的掌权，神的国就在我里面。另外一方面，神的国将会是一个可见的，一个具体的呈现，一个在神的掌权下，一个 government， 一个具体的呈现。如果我这样讲，你们能不能够想到说，这个神的国具体的呈现是指的什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很多的时候这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中国人一般喜欢传福音，一般怎么说？信耶稣上天堂。我要告诉你，天堂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只不过今天天堂在一种我们人用肉眼所看不见的属灵的氛围的里面，属灵的环境的里面。但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神的国会具体的降临在 一个被更新的天地的里面，一个被更新的叫做新天新地的里面的时候，那是一个神的国具体的彰显，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在耶稣所传讲的福音的里面，在耶稣所传讲的信息的里面，就体现了神的国在现在的统治以及在将来的彰显之间这两个层面的张力。路加福音21:29-31，我们一起读。耶稣用一个比喻对门徒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们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就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想请问，耶稣在教导这些经文的时候，他所指的神的国指的是哪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将来的层面。将来有一天啊，神的国会真实的临到，并且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看到一些的征兆，我们会看到一些的记号，让我们知道当那些事情成就的时候，神的国就近了。那个神的国指的是一个具体的神的掌权在地上，到时候是有领土的，是有新天新地，是有新耶路撒冷的。这是基督徒最终极的盼望，也就是有一天神的国将会降临在这个世上，这个地上。好，这是指的神的国未来的层面。未来的层面是什么时候成就的？是耶稣再来的日子，神的国要在地上完全的掌权。要记得，这个神的国在地上完全的掌权，不再是属灵的存在，而是人肉眼可以真实看见实体的存在。我们再来看这些经文，马太福音12:28，我们一起读。我若靠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我想请问你，这是讲的神的国的哪一个层面？神的国现实的层面。我们再读这些经文，路加福音17:20-21，耶稣说，一起读。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两节经文都在教导我们神的国现实层面的含义。所谓现实层面的含义，就是并不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有一个边境线，而是一种属灵的存在。如果今天我不那么很抽象跟大家讲神的国的含义的话，你如何明白这两节的经文前后？你会觉得矛盾啊。刚才耶稣说，哎，当那些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神的国近了，那个神的国是可以看得见的。而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却说那个神的国是看不见的，而且并且已经在你们当中了。我不知道，如果你不仔细去明白神的国的含义的时候，你如何去明白这两节经文之间的差异？其实在神的国这一个字的里面的启示已经告诉我们了，神的国这两个层面，现实的层面和未来的层面。而现实的层面，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神的国今天有没有临到我们的当，临到我们的当中？神的国，神，当我们迎接那位君王，我刚才已经说了，现实层面强调的是王的掌权。当我们迎接那位君王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了。那么神在哪里掌权，哪里就是神的国。所以今天神的国就我而言在我的里面，就我们这一群的基督徒而言，神的国在哪里？就在我们中间。这是神的国现实的意义。而神的国现实的意义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临完全的成就了。这个神的国在我们里面的掌权，不再需要等到未来，只要现在迎接耶稣 进入心中作王，神的国就已经在我们当中了。这种神的国在现实和未来的张力有一个很重要的名词，也就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这个神学的名词，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它。当你讲到神的国的时候，你就想到这个名词，因为这个观念将会解决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很多的难题。那个名词就叫做已然未然，英文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然。在刚才我所讲的神的国现实和未来的张力的里面启示出的一个真理，就叫做已然未然。而这个观念不仅是在神的国里面，在我们的救恩的里面，在很多的层面都会给予我们指导的意义。已然未然的意思就是指神的国一方面因着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已经降临在世上，而另一方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完全的彰显。我做了一个投影片，一个小投影，我弄了一个小投影片让大家来看，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来明白到底什么是已然未然，到底什么是神的国的这两个层面。我先讲说犹太人，这个不光是犹太人，中国人也是啊。中国人对周末，周末就是我讲的末世啊。我们今天什么都是2012，以前不是说吗？我们没活到2012年的时候，还没有活到2012年的时候，就说2012是末世，所以人都关心末世，中国人也关心末世。那通常我们会听到两个名词：今世、来世。这个是犹太人的观念，所以他们认为今世和来世是延续的，这也合乎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嘛，就是今生死了还进到来世嘛。那对于犹太人来讲，跟我们中国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多了一个盼望，他们多了一个弥赛亚的盼望。他们知道在今世是谁掌权，是人掌权，是罗马人掌权，是帝国掌权。然而他们有一个盼望，就是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将进入到来世，那是神掌权的地方，所以那个就叫做成为神的国。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一直在等候弥赛亚君王，他们一直在等候神的国降临。所以当耶稣对他们说神的国降临在你们当中了，那犹太人一定说狗屁，胡说八道。如果真的来世已经到了，如果真的神的国已经降临的话，我们怎么还可能活在罗马人的统治下呢？我们一定进到了一个全新的来世。所以这是犹太人的观念。所以犹太人的观念，他们认为今世充满着罪、疾病、死亡啊，没有圣灵。那么来世的话，一定会呈现公义，一定没有疾病了。一定是都是复活的生命啊，有圣灵的同在。这是一般，这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观念，很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的观念？他们觉得活在今生嘛，我们一定有罪，我们都会有病，我们都要面对死亡，我没有看见圣灵的工作，只有进到来世的时候完全的公义，不再有疾病，复活，圣灵的同在。为什么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看不到神迹奇事，我们看不到圣灵的大能？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在今世嘛，有病很正常啊，那人有病了就看医生嘛，医生治不了就等死嘛，干嘛还要去祷告？那一切圣经所描写的都应该是在来世。好，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描述的周末的观念。人类的历史将会被因着耶稣的两次再来，第一次再来基督，第二次再来被划分了三个阶段，这是人类的历史。什么是今世呢？今世就是从永恒太初，神创造天地，
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都是今世，而那是从人的角度。然而从神的角度，
当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来世已经开启了。所以光这一个观念就让很多的基督徒不能够明白，说我明明活在今世嘛，怎么说我已经活在来世里面了？也以至于很多的人以为信耶稣得永生，这来世和永世是一个意思。很多人以为信耶稣得永生都是死了以后的事，但圣经，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国的意义的话，你就会知道一个信耶稣的人已经活在永生里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对死了的拉撒路，对死了拉撒路的姐姐玛拉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凡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们有没有质疑耶稣的这句经文？耶稣对我们说，凡信他的永远不死。你说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不死呢？我顶多身体健康活到90岁我要死了。但耶稣跟我们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会死，我们觉得我们死了以后才进到来世，但耶稣说凡信他的，我们已经在永生里了，我们已经在来，我们已经在，从耶稣角度，我们已经在来世里面了，所以他才会对我们说凡信他的永远不死。所以这就存在了一个矛盾了，从人的角度一直到耶稣的再来是今世，而从神的角度，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到末世，我们已经进到来世。好，继续看，当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第二次来，中间这有一个重叠的时代。圣经里面把这个重叠的时代叫做什么？末世。 所以那个末世不是这个世界灭亡了以后才叫末世，而是今天我们已经活在末世里了。
我为什么强调这些观念？因为你如果不把这些观念讲清楚了，你看圣经的时候你根本看不懂。圣经里面讲到很多末世怎么样，末世怎么样，你就说哦，跟我无关。末世因为是等了死了以后才跟我有关吗？
末世跟我们恰恰相关，因为末世谈的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时期。所以这里有一个重叠的时代被叫做末世。那么神的国呢？神的国从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再来已经开始了，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得以完成。也就是说，神的国存在在这个重叠的时代，就是神的国度的哪个层面？
现在的层面叫做什么？叫做已然。这个区域就叫做神的国的已然，但是呢又未然，因为只有在这个领域啊，就是这个领域才是神的国完全的统治。只有在这个位置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天堂，而这个位置整个重叠的这个阶段，这个末世都是神的国度，它存在于一种的状态的里面，叫做已然但又未然。在耶稣基督来之前，这个世界叫做旧的创造。大家还记得在哥林多后书5:17保罗怎么说？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但其实那个经文的里面没有人这个字，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的创造。当基督来了以后，整个天地都要被更新。在神的国里面，
旧的创造虽然一直会持续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新的创造已经进到了我们的这个世界。大家看到这个箭头，旧的创造会一直持续到耶稣基督的再来，然而新的创造的起点并不是耶稣基督再来，新的创造的起点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所以我们就是新的创造。我们这个新的创造要在今天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带下新的创造。今天我们身处在这个阶段，我们身处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有一个神学家这样比喻，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一场在法国发生的非常有名的战役啊，叫做诺曼底登陆。而诺曼底登陆这场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胜战役，也就是说当那场战役打完了以后，基本上已经确定了纳粹德国的失败。在1944年6月6日的那一天，盟军决定在那一天登陆，所以他们就给那一天呢起了一个代号，叫做 ABCDDD。 D Day 啊，就是盟军登陆日被称作为是 D Day。 而诺曼底登陆了以后，盟军完全的胜利，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又用了多长时间？又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也就是当二战得胜的宣告得胜的那一天，我们给他的一个历史，给他的一个名字，一个代号 V， 就 Victory V， 叫做 V Day。 好，我想请问一下，考试一下，这里面哪一个是 D Day？ 这是 D Day。 哪一个是 V Day？ 再来。那么 D Day 和 V Day 的意义是什么呢？D Day 那一天盟军成功的登陆，就等于宣告了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得胜。那一天一登陆，大家心知肚明，盟军也知道，德国人也知道，说我们歇菜了，没什么打头了，剩下都是垂死挣扎了。那一天已经决定二战盟军得胜了。当然了，为了终结整个欧洲的战局，盟军大概又用了一年的时间去清剿那些残余顽抗的德军的部队，一年以后才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个比喻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是第一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已经宣告了神的国降临了，神已经在这里掌权了，上帝已经得胜了。然而有这样一个阶段，要等到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才能宣告神国完全的成就。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叫做已然未然的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活在得胜里的，还是活在失败里的？我们是活在得胜里的，但是我们需不需要继续的征战？需要继续的征战。所以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国已然未然的道理，我们就明白在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应当承担起的责任。好，我希望把这个复杂的观念讲完了以后，接下来我要讲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强调这个神的国已然未然。马可福音1章14节到15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所宣讲的福音不仅是一个救赎的福音，更加是一个国度的福音。这个福音的目标不只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释放出来，更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里。 因此这个福音要求的悔改，耶稣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个悔改要求的是什么？这个悔改要求的不只是呼召人离弃我们的罪孽，回归转向神，重新建立与神的关系，也是呼召人接受神的邀请，进入到神的国度里，活在神全能的治理之下。所以如果我这样讲，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们其实平常所讲的福音只讲了一半？就是我不是说别，我都是啊，因为我从来不会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就讲后面这一半，我们都是在讲一个救赎的福音。我们说吴瑞，上帝爱你啊，当你愿意接受神的时候，耶稣就进到你的心里面，他要赦免你的罪，让你从黑暗当中进到光明的当中，从此以后没有永恒的生命，我们是神家中的人了，要不要？要，阿们啊！我们都是这样讲的嘛，让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得救赎。但是那从某种角度上讲，那个只是福音的一半。今天教会里面缺失了传讲福音的另外一半，待会儿我会让大家知道缺失另外一半的问题是什么。当耶稣所宣讲的福音不只是要求人回归与神的关系，更加要求我们活在神全能的治理之下，也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任何一个基督徒，任何一个接受神的国的人，就是要接受神的生命，神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层面的统管，它牵扯到是我们个人的生活，以及我们参与到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个社群里，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里面，降服在神的法则之下。我们真的不期待看见的只是一群星期天的基督徒，我们期待看见的是当那个人走出教会的时候，他知道我虽然走出了教会，但是我仍旧在神的国度里，我走到哪里神的国就到哪里，我走到哪里神的国的荣耀就彰显到哪里。这是神国度福音对我们发出的呼召，上帝要我们不只是在个人生命的里面，上帝要让我们在群体的生活里面，社会的生活里面，去实践神对这个世界的旨意和目的。耶稣向当时的人发出国度的挑战，呼召人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舍弃他们过去旧有的生活方式，进入神国度全新的生活模式里。所以国度福音对我们的要求不只是一个内在生命的改变而已，国度福音对我们的要求是一个全新的生活模式，一个全新的面对工作的模式，一个全新的面对如何对面对财富的模式，一个全新的面对我走在路上看到一个穷人的模式。福音，国度福音呼召的不只是我内在生命的改变而已。对于国度福音已然未然的张力，我刚才为什么讲那么长时间神的国度里面已然未然，我讲这么多就是要来帮助我们对福音有正确的理解和实践。如果我们对福音的理解只有一半，那么我们对福音的实践也就只可能有一半。过度的强调，刚才那个图里面有默示吗？过度的强调这一部分会使福音对今世生活的影响和指导性减弱，也使得得蒙救赎的教会这个新群体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减弱。如果任何一个信仰只懂得给你的未来画大饼， 哦，你的未来怎么样，你的未来怎么样，却对我们的今天产生不了影响，那都是空谈。过度强调国度的末世性，会使得我们这些得蒙救赎教会的新群体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只懂得画大饼，我们跟那些成功学大师，我们跟那些励志大师没有任何的区别。而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我们过分偏重神国度的现世性，就只讲现在，则会因为对永恒生命盼望的弱化，失去超越现实生活困境的属灵动力，进而贬低了福音在永恒里的终极价值。这就是我非常不喜欢所谓的成功福音。那个成功的福音把我们的眼目只定睛在现世上，若上帝祝福我，我一定啊是富足的，我一定可以开凯迪拉克，我一定可以存款多少钱，我一定可以怎么样，一定可以怎么样。如果这个信仰是真实的，我一定可以经历到，我一定，我的孩子病了，我祷告他就一定要得医治啊，我今天失业了，我祷告神就一定给我预备一个更好的工作。如果福音只强调它的现世性，就会使我们失去了面对现实困境的属灵动力。我不知道大家明白吗？这句话，今天信仰一个很大的部分，就像一个牧师 John Piper 说过一句话，说信仰一个展现是当有一天我带着我的孩子出门的时候，我的孩子过马路的时候，有一个酒后驾车的人撞上了他。当我抱着我的女儿，我拼命的按手祷告，主啊，复活的人进到他的里面，我大声的祷告宣告的时候，我的女儿仍旧去世的时候，真正的信仰帮助到我的是，主，我相信你带他出了最好的地方，主，我相信你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这是信仰带给我们胜过困境的属灵的能力。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去到哪里了，因为我们对永世有一个盼望，因为我知道有一天在一个真实的地方有一个神的国的彰显，所有我去了的家人都在那里，我们要欢聚一堂。这是信仰的末世性给我们在今世带来的盼望。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这两个层面不要偏薄，这两个层面就呈现在了神的国已然未然的启示里。这种张力，神已然未然的张力，也同样体现在福音的个体性和群体性上。个体性强调的是我们纵向跟神的关系，侧重的是福音的救赎性，叫人信主得永生，悔改进神国。它主要彰显的是什么？它主要彰显的是神国的末世性。所以今天我们说嘛，我们要拯救失丧的灵魂，我们要对灵魂有迫切。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今天这一个人在地上他没有经历到救赎，他就没有永恒的盼望。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国度的末世性的时候，我们非常强调带领人悔改信主。但是那只是福音的一半，福音的另外一半是福音的国度性，它侧重的是国度的现世性，它的关系是横向的，它的侧重是群体性的。 也就是说，除了个体性的救福音，群体的福音是横向的，侧重于福音的伦理性，福音所释放的能力，让我们靠着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活出一个神国的生命，活出一个爱邻舍、爱人如己的生命。前者强调的是个人的罪，救恩的意义主要是个人的重生和得救；后者强调的是社会性的罪，也就是说，救恩的意义不只停留于我得救了就好了，我承载着一个责任，我要在这个社会群体里面追求活出一个公义、一个和平的生命，一个敢于向罪恶发声，一个敢于去追求舍己带来和睦的生命。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绝对没有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但是如果我们始终停留在国度的末世性，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会使得基督教信仰失去了它应有的深度和活力。当我们所强调的福音跟耶稣所强调的福音不一样的时候，当我们只偏重于福音的末世性的时候，教会里面造就了一群与现实生活脱节、不冷不热、不问世事、只等着死后上天堂的基督徒。年轻人都需要有使命感，大家不要笑，如果我们 这里面的人，如果我们失去了使命感，我们的人生就是行尸走肉。不要觉得说你这是喊口号，你这是鸡汤，你仔细想，任何一个人如果你失去了使命感，你在地上的生活就是行尸走肉。所以今天国度的福音，耶稣所传讲的福音，他看到的就是这一点。他不是告诉我们信耶稣就好了，信耶稣上天堂，不，神在现世这个已然未然的国度的里面赋予我们使命，要让我们的生命，什么叫已然？已然就是神的国已经降临了，我们身上带着神国的全能，我们身上带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向这个世界去，向这个世界展示一个超自然的生活，这是我们的能力。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能力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让他们知道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神也会给他们预备了一份他们的产业。呼召人不只是信耶稣而已，呼召人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经历上帝国度的全能，并且在今世这个时代，在这个神的国度还未彰显的这个完全彰显的这个时代，透过我们的言语行动带下神国的同在，看见我们在世上所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耶稣所传讲的国度福音的目的。他向当时的百姓提出一个挑战，你们要成为神国的精兵吗？你们要成为基督的勇士吗？这是一个挑战。上帝正透过这个现实的世界来塑造一群神大能的子民，一群被神的恩典转化，借着相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大能而承受神国的勇士。神在这个时代赋予了我们这个使命，让我们蒙召成为一群被恩典转化，借着高举耶稣基督能够去承受神国的产业，这样的一群的骑士。今天的人为什么，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知道亚鲁斯
亚历山大大帝，这是希腊的一个伟大的君王。有一天，他带着300人，他去到一个城池，那个城池的那个防守非常的坚固，上面的士兵十几倍于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不想造成士兵的损失，他就走到前面去对城墙上的人说，谁是你们的国王，叫他过来跟我们说话。那个国王大摇大摆的来到城墙说，你有什么事？他对他说，我是亚历山大，请你命令你的士兵开城门投降了。哇，那个国王一听就懵了，神经病啊，我十几倍于你的人，我的城池这么的高大，你让我开城投降，做梦。然后亚历山大做了一个决定，就说好，你看着。他就让他的士兵排成一排，每个士兵排成一排，然后起步走，就往前走。这一排士兵就一直往前走，你知道往哪儿走？前面就是悬崖。当亚历山大这么命令这些士兵的时候，这些士兵昂首挺胸走上了山崖，然后就看到人一个一个掉下去，人一个个掉下去。当掉到十几个人的时候，城上的国王说，哎，听吧，我们投降。我不知道你明白这个故事的意义。当亚历山大用他的热情，用他的使命点燃了这一群士兵的时候，这一群士兵是跟亚历山大有一样梦想的人，是一样使命的人。当时亚历山大的梦想就是要统一希腊世界，让希腊文化能够变形当时所谓的世界。这一群士兵是被同样一个梦想点燃了，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成就这个梦想。这个梦想不是亚历山大的，是我们的。当一个君王赋予他的士兵这样的尊荣的时候，每一个士兵觉得他能在这个使命上有自己的一份，那个叫做 honor， 那个叫做尊荣，那个叫做荣耀。他们为了这个荣耀，他们可以走下这个山崖。这就是在告诉你，为什么历世历代以来有这么的殉道者用他们的血成为种子，带来福音的爆发。有去日本的宣教士是被扔在头掉过来，下面是大粪坑，下去起来，只要你否认耶稣，拒绝否认耶稣，死下。在罗马有那么的多的殉道者是被绑在柱子上当做天灯点燃，有那么多殉道者是被狮子撕扯了。为什么他们可以为着这个信仰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是神国度里的人，他们知道我是神国度里的勇士，上帝呼召了我，为了完成一个梦想，他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是一个蒙恩得救坐在教会里面敬拜的基督徒，我们不懂得神国度的福音是要呼召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这个教会永远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我们永远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国度的末世性，一想到福音就是死后进天堂，我们却不知道今天福音现实性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我们永远就是一群不冷不热，在等时间，在挨日子的基督徒。教会今天存在的目的应当是借着高举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彰显圣灵同在运行的大能，宣扬一个神国度的新秩序，让教会成为神国度的记号。神国度的意象是教会成长更新复兴的意象。今天的教会应当抓住神的国正在运行的意象，我们不为当下这个社会的黑暗、教会的软弱、世界的敌对而困惑，
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见神正在做国度的新事，圣灵正在全地大能的运行，神的国正猛烈的在冲击这个世界。神的拯救不只是一个让我们未来有一个天堂的去处，而是要活在当下神的国里，借着圣灵的能力，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带下国度的转化，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打败仇敌的作为，建立神的治理。神的国是一个意象，是一个使命，也是一个盼望。基督徒委身，听我说，基督徒不只是委身教会，基督徒要委身于神的国。当基督徒委身于神的国的时候，我们要在今生经历神国度的祝福，经历神国度的全能，活出神国度子民的风采，也必会在来生活在那个真实的神荣耀的国度里，参与到神永恒的计划。进入神的国关乎得着荣耀，得着生命，在一个与上帝关系中更深的认知，在神的统治下，神的子民能够更加的认识神，得到一个荣耀，得到荣耀和生命，经历神的全能，不只是在今时，也是在未来，不只是在生前，也是在死后。神的国带给世人福祉和盼望。让我们真的说，当神呼召我进到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回应？让我们来欢迎那荣耀的君王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赋予我们权柄，在这个社会带下神国度的转化和盼望，那个才叫做看见神的荣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是在这里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彼此相亲相爱也很棒，但是我们看不见神的荣耀。今天如果我们期待能够看见神的荣耀，让我们拿起神给我们的权柄，让我们高举耶稣基督，让我们进到这个社会，进到这个国家，去看下，去看见圣灵透过我们所带下的国度的转化和盼望。